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我是主播金小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手游出海，一家厂商两款推理问答游戏仅下载榜，日本人如此爱烧脑吗？进入日本 iOS 游戏下载榜前100的两款侦探推理问答类游戏都来自同一个发行商 Mask App， 其中三分钟推理神秘杀人事件（以下简称三分钟推理）近期表现较好。根据日本监测平台 AppGraphy 数据，5月31日至6月5日期间，三分钟推理持续登顶日本 iOS 游戏下载榜。复盘三分钟推理日本营销策略，这款游戏从5月30日至6月7日获得了 App Store 首页推荐。笔者猜想，优质内容加应用商店首页推荐促使这款游戏在日本 iOS 游戏下载榜登顶。就名字而言，三分钟推理神秘杀人事件直接告诉用户，这是一款关于凶杀的推理游戏。描述方面，一，在短短三分钟内您就可以进入神秘世界。等引导词向用户简短地展示出游戏的两个特点，神秘侦探剧情加快节奏玩法。宣传方面，画风偏向成人，略显阴暗，文字部分则以鲜红色为底色，以黑白色大字鲜明地提出问题，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变现方式上，三分钟推理中没有内购项目，完全依靠广告变现。侦探推理类对比脑筋急转弯类，日本榜单中两类问答游戏的相同之处有三点：一是都是系统提问，玩家进行回答；二是玩家都需要点击关卡画面中的某一部分作为答案；三是玩家都必须选中正确答案才能开始下一个问题或关卡。而日本榜单中两类问答游戏的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内容消耗上。整体上，日本的侦探推理问答类游戏形式更简单，给玩家的操作门槛更低，而主要下功夫的地方则在于内容消耗。而在脑筋急转弯类问答游戏中，一个关卡只会有一个问题，玩家解答后就能够通关。另外，受题材和玩法的影响，侦探推理问答类游戏中带有评分机制，对玩家的逻辑推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游戏更具挑战性。传统以知识问答为主的问答游戏已难以进入下载榜前100，而像 Lyrix、Mask App 那样针对某个细分类别进行内容深耕，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更多内容戳此查看。数据加案例分析，美国畅销榜头部游戏都是怎么做 IAP 的呢？内购是免费游戏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对游戏中的七种 IAP 机制进行解析，希望能为开发者们带来一些有关 IAP 设计的思考。一、限时内购。限时内购较为常见的形式是直接对游戏内视频货币进行限时折扣，但限时内购机制还有三个对于玩家来说更具吸引力的创新变种。第一个是分层限时内购，第二个是自定义限时内购，第三个则是限时又限量。二、存钱罐。存钱罐是一种游戏货币存储机制，对于购买的玩家来说，存钱罐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玩家会觉得物有所值。而对于还未购买的玩家来说，存钱罐中越来越多的货币会让内购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三、 VIP 系统。 VIP 系统是综合游戏和博彩游戏中较为普遍的货币化机制，旨在奖励在游戏中产生内购行为的玩家。玩家通过不断内购可以提升 VIP 等级， VIP 等级提升后，玩家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特权和奖励。四、内购成就奖励系统。内购成就奖励系统在中国市场较为流行，是通过内购金额的累计获得更多奖励。内购成就奖励系统不需要玩家付费开通，大多以限时活动的形式引入， 鼓励玩家在活动期间多消费物。进阶奖励计划，进阶奖励计划同样在中国市场的游戏中很常见。该机制要求玩家在游戏中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以获取更多的进度奖励，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用户粘性和内购的几率。六、订阅，订阅几乎在所有类型的 APP 中都存在，手游也不例外。实现订阅的主要方式有每日登录奖励、游戏特权、额外玩法等。七、通行证，通行证非常适合大逃杀和 MOBA 等竞技类游戏，如果运用得当，它将提高游戏收入和用户留存。对于玩家来说，这种机制价格低廉，奖励丰富，但要求玩家在通行证活动期间付出更多时间，从而获得更多奖励。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应用出海，焕发第二春，一款做虚拟饮酒的出海 APP 登上多国下载榜。一款名为 Drink Your Phone 的模拟饮酒 APP 登上多国 Google Play 非游戏应用下载榜单前100，其中既有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开发者重点关注的新兴市场，也不乏英国、美国等成熟市场。根据 Sensor Tower 数据，五月下载量竟超过100万，Google Play 总下载量超过1000万，没有大笔烧钱，也没有复杂功能。在广告监测平台搜寻 Drink Your Phone 的广告投放情况时，得到的结果竟然是查无此 APP。 另外，该 APP 操作简单，打开应用后点击开始就会马上进入模拟饮品页面，没有其他任何操作。此外， Drink Your Phone 采用的单纯广告变现，而同类应用 iBeer 是广告加内购两种变现方式结合。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 iBeer 五月内购收入仅在$5000左右，而根据 Drink Your Phone 的预估广告收入大概在$60000左右。笔者整理了一下用户高分评价的几个原因如下：一、五月六月正处于穆斯林斋月期间，按照要求斋月期间禁止饮酒，所以模拟饮酒产品可以保证用户既过了瘾又没有违反教义。二、Drink Your Phone 兴起或许与相关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有关，很多用户将使用该 APP 时的表情和反应上传到了 TikTok。 三、应用中的气泡声、饱嗝声会增加用户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和通过声音刺激诱发愉悦感的ASMR 有些接近。四、离线也可使用，用户不会受到网络条件不稳定的影响，可以随时随地打开应用畅饮。 Drink Your Phone 的母公司是一家名为 Idea Fun 中国团队，这家公司十分懂得搭建流量闭环。打开 Drink Your Phone 首页可以看到，相较于不断变换的底部广告和激励广告，而将位置留给了自家矩阵 APP。 另外，Idea Fun 灵活和高效的广告变现思路也值得一提。一般这种小游戏 APP 的广告主多是其他类型的小游戏，但 Idea Fun 不同， Drink Your Phone 推荐的除了自家应用、社交娱乐应用广告，还有类似电商服务商、食品、沙发、装修等厂家的广告主投放广告。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电商出海，前夕还是一片蓝海的南亚电商市场，近年南亚电商市场越来越受到中国卖家的追捧。那么目前南亚主要国家的电商氛围怎么样？他们的消费者比较偏爱于哪些产品呢？巴基斯坦，根据图中的指数显示，巴基斯坦的在线销售订单在该年的最后三个月呈现快速增加的状态。从这个趋势来看，巴基斯坦的消费者们正在紧跟主流电商活动的步伐。在选品方面，时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细分市场，占巴基斯坦电子商务收入的46%，其次是电子与媒体、玩具、爱好与 DIY 以及食品、个人护理和家具家电等。孟加拉国，孟加拉的电商发展潜力巨大，也是深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人口多、密度高且平均年龄小，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日渐增长，互联网的普及率高，实体店的服务可获得性相对较差。该市场主要的畅销品是时装， 其次是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等。斯里兰卡在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大会跨境电商论坛上，斯里兰卡希望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使其能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服务中心，这也是斯里兰卡努力要去打造的目标。斯里兰卡每月至少有4000次出货量，而物流设施却亟待改善。自疫情管控期间，斯里兰卡电商平台订单量大幅增长，线上消费的方式备受民众青睐。尼泊尔在电商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极高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根据尼泊尔电信管理局的说法，移动的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130%，这意味着移动连接的数量超过了人口本身，并且62%的人口已连接到互联网。缅甸的电子商务正处于起步阶段。那么缅甸的电商发展有哪些潜力呢？首先，政府支持。缅甸政府正在考虑优先建立有效的国内和国际供应链。其次，地理优势，位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地区的交接处，可直接进入中国、印度、东盟和其他国际市场。人口年轻化，加上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电子商务初创公司对缅甸的增长潜力感到非常乐观。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9029阅读完整文章。其他方面，如何在南非做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并没有一个完整一致的定义，但可以分为有钱包的移动支付，另一类是没有钱包的移动支付。这类移动支付更像是一个支付通道，而前者可以认为是支付手段。两者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有用户的账户体系。支付通道必须至少需要一个支付手段才能完成支付。根据南非银行法，发行移动电子钱包被认为是吸收用户存款的行为，因此只有银行才能发行电子钱包。然而根据银行法第52章和2007第一号和第二号指令，如果非银行的第三方不吸收用户存款，而只是提供技术服务的话，允许以 SO 和 TPPP 的角色参与到支付活动中。 SO 提供技术服务来处理银行间的支付指令，而 TPPP 则是代商户收款，但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将资金交割给商户。所以如果产品方案设计得当， SO 和 TPPP 是可以做无钱包的移动支付业务。不过有些 TPPP 玩家实际上也在做钱包的事情。总结来说，在南非做移动支付可能有三种方式。一，申请一个银行牌照，自己发行 Mobile Wallet。 二，和一家银行深度合作，利用银行的 Mobile Wallet。 三，与一家银行达成合作关系，注册为 TPPP， 做一个没有钱包的移动支付。四，选定某个垂直领域，做一个闭环的钱包应用。然而这并没有完，根据南非储备银行关于国家支付系统的 Vision 2025， 有可能允许非银行的第三方来运营钱包账户，如果届时实时转账，支付功能也完备了，南非的移动支付是很可期的。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9023阅读完整文章。